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月22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韩国总统朴槿惠说，即使平壤代表不参与，世界强国也应当找到某种方式来重启有关朝核项目的会谈。长久以来，朝鲜核项目会谈一直停于停滞状态。朴槿惠还对目前的六方会谈机制表示不满。举办六方会谈是为了促使朝鲜放弃其核项目，但是会谈已经中断了7年。包括朝鲜、韩国、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六方会谈始于2003年。2009年朝鲜对世界诸强国因其试射远程导弹而实施制裁表示不满，并因此而退出六方会谈。索马里警方说，枪手冲进了一家海滨餐厅，打死至少20人。激进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袭击摩加迪沙丽都海滩大酒店事件负责。索马里警官阿布迪拉曼星期五说，这是针对无辜平民的野蛮袭击。袭击者星期四晚上冲进这家餐厅，引爆炸弹，并且向顾客开枪。一位索马里高级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安全部队将武装分子赶出了酒店，并且抓获了袭击者的头目。在此之前，在餐厅内的一名记者通过电话告诉美国之音说，他和其他20人被困在里面。亚洲股市星期五大幅上扬，此前美国和欧洲股市反弹。东京日经指数星期五下午涨幅超过 5%， 香港股市上涨 2% 以上，上海、台北、悉尼和奥克兰的股市也呈涨势。石油价格小幅上升，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提高了对一些经济利好因素的预期。此后，美国和欧洲股市出现反弹。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标普500指数上涨 0.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2%， 道琼斯指数上涨 0.7%，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涨幅接近 1.8%，巴黎 CAK 股指上涨 1.9%， 德国的 DAX 股指涨幅接近 2%。 英国政府调查一名高级人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亲自批准暗杀了在英国流放的俄罗斯前间谍利特维年科。利特维年科后来成为异议人士，曾经批评普京，称他有恋童癖。主管此项调查的退休法官罗伯特·欧文星期二宣布，他进行了一年之久的查询后，确认利特维年科在2006年11月被毒死一案是俄罗斯所为，是由两名俄罗斯特工在伦敦市中心距美国大使馆只有几千米之遥的千禧酒店内干的。利特维年科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将近9年来一直要求得到答案。星期四的消息给他带来了一些安慰，他在伦敦的皇家司法法院外面对记者说，他对这一结果感到非常满意。他说他丈夫临去世前指称普京谋杀了他，这在一个有着高水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英国法庭得到了证实。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瑞典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和访谈，讨论的议题包括叙利亚政治过渡，在伊拉克失踪的美国人的困境，以及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努力等。克里是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进行这些会谈的。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云集了高层政府官员和公司的高管。联合国的叙利亚特使德米斯托拉也是克里星期四会见的人之一。之后克里表示，由联合国斡旋组织的叙利亚政治过渡问题谈判将不会有重大拖延。联合国计划1月25日开始叙利亚政府和反派之间的近距离的间接会谈，就是双方在不同的房间里参加会谈。克里说可能会推迟1-2天发出邀请。之后他指出，德米斯托拉能够发送他所希望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邀请，都说明是问题的进展。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 party 上吃个大餐。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
看看接受媒体采访要注意些什么。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学学怎么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流行的 BFF。
杨林， you are totally my BFF. The kind of real BFF that would get me a new MacBook Pro 3 for my birthday.
大家瞧 Cat 的梦做得多美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andatory. Mandatory is spelled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指强制的，必须的。比如 Mandatory retire age, 强制退休年龄。
Bulgaria's Minis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calling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andatory insurance for private residences and all privately owned buildings.
保加利亚地区发展部部长提出并要求该国的私人住宅和全部私有建筑一律购买保险。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is considering a new bill that will make it mandatory for all bikers to wear helmets.
纽约市市议员正在考虑一项新议案，硬性要求纽约市每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必须佩戴头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Ugh, mandatory things stress me out. I hate mandatory classes in school. I'd rather be more flexible and do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我也不喜欢上有些必修课，就像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太无聊了。不过我倒是觉得像数学、物理啊什么的，虽然我都不喜欢，可是毕竟对以后还是有用的嘛。
Well, as I always say, all the hard questions are for future Cat.I just don't think it's worth it to worry about things. If there's a problem, I'll jus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I come to it.
你真是个随性的人呀。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8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的小侄女很喜爱动物，而且做事很认真。最近她宣布长大以后要当兽医，我们都觉得这个职业蛮适合她的。不过她父母并不打算现在就开始为她成为兽医做任何投资和计划，因为孩子毕竟还小，很可能以后改主意。她父母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is spelled C-R-O-S-S and bridge B-R-I-D-G-E.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字面的意思是到了桥边再过桥，其实就是指等事情发生了再应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侄女的父母就是这个态度。
They don't wan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finance their daughter's veterinarian training yet. They prefer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不要现在就开始为孩子上兽医学校准备学费，而是打算等孩子真上了再说。在下面的例子里，有个女孩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也可以说没做什么打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Carrie i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这段话意思是说 ,Carrie 下决心秋天到了就搬到纽约去住。现在她还不知道搬过去之后要做什么工作。不过她也不担心。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他到了纽约，一切都安顿好了，再找工作也不迟。
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真不错。不过很多人都没有 Carrie 这么大松心，不愿意走一步算一步。很多人都是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话
They don't have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就不用等问题发生了再急切着想法子应对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arrie'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 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企业家常被人们认为是务实、有远见、有计划的人，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咱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这段话是说，到目前为止，公司总裁已经同意和墨西哥方面签合同，可除此之外，公司决策层并没有决定下一步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打算走一步算一步。他们的态度就是等问题出来了再去想怎么办。
Cross the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在口语里的另一个说法是
wing it。Wing is spelled W-I-N-G and it I-T。
Wing it， 也就是到时候再说，随机应变的意思。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意思是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Well, I'm the exact opposite. I need to plan things to a T.
什么事我都得详细计划好，不然我就特别紧张。
Hello, talk about a control freak.But, Yanglin, things always change. It's hard to plan ahead.
也是，今天早晨就是，本来上班只要15分钟，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就是因为路上出了起事故，大家都看热闹，结果路上堵得不行。
See, that's my point. You just need to go with the flow, girlfriend. 不过，你刚才提到看热闹，咱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To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看热闹。
无穷 ，I heard you got your driver's license.
是啊，昨天我已经开车上路啦。
So, how did it go?
哎，别提了，我开的那条路上出车祸，结果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都想看热闹。最后整条街都堵住了。对了 ，Donny， 这些看热闹的人用英文怎么说？
英文叫 rubberneck。
rubberneck？ 我知道 rubber 是橡胶 ，neck 是脖子，那么 rubberneck 不就是橡胶脖子吗？
你想啊，那些看热闹、围观的人 ，they stretch their necks to watch what's happening, right？
哦，我明白了，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好像长了橡胶脖子。所以叫他们 rubberneck， 真形象。
Right, rubberneck 也可以当动词。你刚才说大家看热闹，整条街大堵车，在英文里就是 the traffic was bumper to bumper because of rubbernecking.
Bumper to bumper, B-U-M-P-E-R, bumper 不就是汽车保险杠吗？
Exactly. So bumper to bumper means cars are moving so slowly that their bumpers are almost touching.
我明白了 ,bumper to bumper, 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慢慢往前拱。这么说 ,I was stuck in bumper to bumper traffic.
话说回来无穷，那车祸到底严不严重啊？
特严重，六辆车撞在一起了。
Ouch, a six car pile up.
Pile up? P-I-L-E, pile, 再加上 up, pile up, 就是连环车祸吗？
That's right.
我跟你说啊，在这个 pile up 里面有两辆奥迪，一辆奔驰，一辆宝马，好像还有。
无穷，你看得这么清楚，真不愧是 a good rubberneck. Okay, new driver,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看热闹的人叫 rubberneck。第二，堵车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第三，连环车祸是 pile up， P-I-L-E-U-P。
Bumper to bumper， 太形象了。北京三环上的那个堵，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bumper to bumper， 保险杠贴着保险杠。
Yeah, that is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why I don't want to live in big cities forever. I hate being stuck in traffic. I feel like a caged animal.
That's true.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呢，我就会买各种好吃的早餐，被堵的时候可以吃个好吃的嘛。
God, Yanling,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but I gave you a cupcake, I don't think you would care. Sometimes I forget how much you love to eat.But this will interest you.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check out all the delicious food served at a potluck.
Yumm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 ,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 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其实说到吃 My dream is to open a bakery one day I love baking cakes just as much as I love eating them我就不爱老坐在办公室前面对着电脑，特别无聊。
Oh, I'm the same. Luckily, I'm horrible with interviews. I always panic. So, no office jobs for me. Instead, I'll have a fulfilling career as your professional cupcake taster.
诶？诶？我看可以。不过面试呀，接受采访呀，都是挺让人紧张的事儿。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这个公司主管就特地为接受媒体采访搞培训呢。
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请媒体咨询公司的 Carl 帮他准备。Carl 告诉 Lenny， 记者一上来会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他说
：“Remember to keep your game face on. It's really important not to seem surprised when they ask you the first difficult question.” You don't want to have a moment where it seems you're on the defensive.
All right. I'll be expecting tough questions. What kind of controversial topics do you think they might cover?
I'd be ready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anything. Your company's stock price has recently taken a dip. Your CFO left your company and joined a rival firm. There was a product recall last year, and sales for your latest gadget have been disappointing.
Wow. I see what you mean.So, overall, what do you think my response strategy should be?
Carl 告诉 Lenny 要
Keep your game face on.
保持战斗姿态。
Game face.
原指球员场上比赛时的面容表情，引申为志在必得的样子。这样做是因为软问题过后，记者出其不意，提出第一个刁难性的问题时
You don't want to seem on the defensive.
你不想让人看出你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记者什么样的问题都可能问，比如公司的股票最近下跌
，take a dip。
公司的首席财务长官跳槽到了对手的公司。跳槽在英语里可以用
jump ship。
比如
，your CFO jumped ship to join a rival firm。
另外，公司最近有产品因为质量问题被召回，而且最新推出的产品销量也不尽如人意。遇到这样的问题 ,Lenny 该怎样回答呢
?The main thing is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Yes, our stock price has been a little volatile. But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Yes,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our CFO chose to join our rivals. But the opening has given us a chance to hire fresh blood and incorporate new ideas.
I see your point.Don't evade the question, but try to twist it towards the positive.
Exactly. And you need to appear confident and strong.
What kind of tone would you recommend I take with the interviewer? Friendly? A little distant?
Carl 说被问到这种难堪的问题时关键是要
Focus on the positive.
强调积极的一面。比如公司股票最近是有些波动但是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第三季度预计会出现反弹。虽然高管跳槽，但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hire fresh blood，
雇佣新人。归根到底，一句话，不能回避问题，但是要从积极的一面来回答。接受采访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合适呢 ？Carl 回答说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I guess that's the same as when I'm at any business negotiation.
Yes.” Use the interviewer's first name,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view. Don't overdo it, because that sounds insincere.
These are all really good points, Carl. Maybe we should meet again next week. I think I need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Sure. I'll have your secretary set up the appointment. See you next week, Mr. Lee.
Goodbye, Carl.
Carl 说态度必须友好，但是要记住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采访你的人不是站在你这边的。他还建议 Lenny 从采访一开始就用记者的
First name
名字称呼对方，这样显得亲切。但是
Don't overdo it.
也不要显得过分热络。Lenny 跟 Carl 约定下星期再演练一次。
你看看，你看看，接受个采访还得准备这准备那的，真麻烦。要是以后我真的有一个蛋糕店，就能天天吃自己烤的蛋糕，多棒呀！
I'd give up boys for cupcakes in a heartbeat, and I'm not afraid to admit it.
That's why we're BFFs.
Exactly. Alrighty, guys, let's learn how American youth use this term, BFF.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闺蜜。
Wow, 于苗 what are you doing all dolled up?
我今天要去见我最最好的朋友，她是我大学同学，我们都两年没见了。
Oh wow, sounds like you guys go way back.
可不，她可是我的标准闺蜜 ,my best friend.
Actually, in English, we can call her your BFF. BFF stands for Best Friend Forever. People use this term to refer to their best friends.
原来 BFF 就是永远的好朋友。Yes, she's definitely my BFF. We were college classmates and lived in the same dorm for 4 years. 我们特别铁，无话不谈。哎，那个铁用英文要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we are tight.Tight 是关系紧密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特别铁。
可不，话说回来，我们一块吃饭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吧也挺好的。不过吧 ，she's super competitive. She always wants what I have. 你说这种人该怎么说 ？Partial BFF, partial tight.
That sounds like a frenemy of yours. Frenemy consists of friend and enemy.It is basically half friend and half enemy.
原来如此 This girl is a frenemy. 我们俩表面不错，但是暗地里好像老是在明争暗斗的。
Sounds lik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to me.
That's so true. 我对她绝对是又爱又恨。你看，今天我跟我闺蜜见面，她又跟来了。
哎，开心点。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包括第一，闺蜜是 best friend forever， 也就是 BFF。第二，关系很铁可以用 tight。第三，亦敌亦友叫做 frenemy。第四，爱恨交加是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Ooh, I think that describes my relationship with that three-layered chocolate cake I ate last night. Ooh.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不过说归说，吃还是要吃的嘛。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in your email, tell us with whom or what you hav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Cupcakes? Dinosaurs? Troublesome co-hosts?
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MOO, 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韩国总统朴槿惠说，即使平壤代表不参与，世界强国也应当找到某种方式来重启有关朝鲜核项目问题的会谈。长久以来，朝鲜核项目会谈一直陷于停滞状态。朴槿惠还对目前的六方会谈机制表示不满。举行六方会谈是为了促使朝鲜放弃其核项目，但会谈已经中断了七年。包括朝鲜、韩国、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内的六方会谈始于2003年。2009年，朝鲜对世界诸强国因其试射远程导弹而实施制裁表示不满，并因此而退出六方会谈。索马里警方说，枪手冲进了一家海滨的餐厅，打死了至少20人。激进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袭击摩加迪沙丽都海滩大酒店事件负责。索马里警官阿布迪拉曼星期五说，这是针对无辜平民的野蛮袭击。袭击者星期四晚上冲进了这家餐厅，引爆炸弹并向顾客们开枪。一位索马里高级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安全部队将武装分子赶出了酒店，并抓获了袭击者的头目。在此之前，餐厅内的一名记者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和其他20几人被困在里面。亚洲股市星期五大幅上扬，在此之前，美国和欧洲的股市出现反弹。东京日经指数星期五下午涨幅超过 5%， 香港股市上涨 2% 以上，上海、台北、悉尼和奥克兰的股市也呈现涨势。石油价格小幅上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提高了对一些经济利好因素的预期。此后，美国和欧洲股市则出现反弹。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0.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2%， 道指上涨 0.7%，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涨幅接近 1.8%，巴黎 CAC 股指数上涨 1.9%， 德国的 DAX 股指涨幅接近 2%。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瑞典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和访谈，讨论的议题包括叙利亚政治过渡、在伊拉克失踪的美国人的困境以及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努力等。克里是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进行这些会谈的。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云集了高层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联合国的叙利亚特使德米斯托拉也是克里星期四会见的人之一。之后，克里表示，由联合国组织斡旋的叙利亚政治过渡问题谈判将不会有重大拖延。联合国计划1月25号开始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近距离间接谈判，就是双方在不同的房间里参加会谈。克里说，可能会推迟一两天发出会谈邀请。之后他指出，德米斯托拉能够发出他所希望的无论什么样的邀请，这说明叙利亚反对派一方的与会人员可能有变化。在让哪些反对派组织出席会谈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德米斯托拉早期时候表示，即使在谁将参加联合国斡旋的会谈这个问题上有争议，和平进程必须向前发展。他对 CNN 电视台说，我们要对各方继续施压，要保持这个势头。在另外一方面，英国的政府的调查高级官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亲自批准暗杀了在英国流放的俄罗斯前间谍利特维年科。利特维年科后来成为异议人士，他曾经批评普京，并且称他有恋童癖。主管此项调查的退休法官罗伯特·欧文星期二宣布，他进行了一年之久的查询后，确认利特维年科2006年11月被毒死一案是俄罗斯所为，是由两名俄罗斯特工在伦敦市中心距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米之遥的千禧饭店干的。利特维年科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将近9年以来一直要求得到答案。在莫斯科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很遗憾一个纯粹的刑事案件被政治化，这给双边关系的气氛带来阴影。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1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星期宣布，中国经济2015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为6.8%，是2009年以来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季度。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还显示，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9%，是25年来增长速度的最低点。分析人士预测，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由于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会影响全球经济。早在去年年底，美国知名评论人士《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目为2016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崩溃的文章。张家敦的文章说，中国经济问题之严重，加之中国无力实施长期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对未来地缘政治的几乎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几乎所有人都将中国视为未来的一个大国，然而中国非同寻常的经济困难将导致其崩溃或者长期的衰败，这两种结果中任何一种情况的出现都将会使中国倒退到弱小国家的行列。张家敦的评论是否是夸大其词？2016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到底如何？是否会给全球经济带来长远的负面影响？今天我们邀请三位专家学者来探讨这些话题。美国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通过视频从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节目。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博士从伦敦参加节目。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的主任钟大军先生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好，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问题我就请教在北京的钟大军先生啊，先谈一谈，就是我们从刚刚公布的这个数字和中国2015年整个年度的这个经济表现来看，那么2016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大军。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2016年这个趋势是承接着2015年经济在不断减速的这样一个状态在下滑吧。我估计2016年的这个经济增速啊，可能还能低一点儿。啊，这个如果不再采取一些什么刺激啊这些动作的话，这个如果是让经济很自由落体式的哈，自然的这样运行的话，我估计这个速度可能还能下滑一点啊，这个状况。
嗯，
这个总之吧，这个中国经济啊是在处在一个减速啊，这个降温的状态。这段时期能有多长时间？会进行如何艰难的调整？反正是还需要今后来摸索着看吧。
嗯。接下来也是同一个问题啊，就是201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到底如何？我们请在马里兰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滨先生来简单的说一说。
啊，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觉得还是就说像刚才这位嘉宾说的，2016年的中国经济的前景还不是很乐观，就说。如果说现在的问题是2016年是否真正会探底，如果是探底，这个底有多低？如果不能探底，还会继续下滑到什么样的程度？目前来说，都是很难说的。从官方的数字来看，发改委我此前看到的数字，它也正是就是预计，就是说，2016年的那个经济GDP 增长的速度会低于2015年。官方都说是可能是尽量维持在6.8%左右。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看2015年的经济增长的数字，另外还有个可信度的问题，因为目前从过往的经历来看，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有一定的那个水分，或者是研究人员有一定的理由去怀疑他那个数字的那个可信度。如果说6.9%的数字不太可信的话，那真实情况可能比这个更糟糕。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从国际形势来看，因为目前这个信息交流特别发达，就是说存在一个很强的国际相互作用。中国的那个经济情况和世界的经济情况是紧密相连的。2016年来看，国际经济形势的大环境还是很不好，特别是那个新兴市场这一块。在过去几年一直存在一个大量这个国际资本大量从新兴市场撤出的那个状况，一直是2008年以来，就从去年看，2008年以来国际撤资最从新兴市场撤资最多的一年。另外你看欧洲、日本、俄罗斯这几个国家估计2016年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目前只有美国在缓慢的那个恢复的过程中，但是这种恢复在2016年能对国际市场的有多大的拉动效应，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所以说整体情况来看，我估计要做好中国经济在2016年还会继续下滑的那个准备。
刚才马海兵呢是提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统计数据啊，现在在国际舆论中啊，特别是西方一些学者，还是对中国的一些统计数据啊，还是有一些持一些怀疑的态度。我不知道北京的仲大军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数字啊，我们基本上可以相信。这个就是水分啊，可能会有一些啊，但是这个还是出入不是太大啊，这个不是主要问题。我想关键是，就是这一次中国这个经济下滑和7年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那个情形是非常不同的。就因为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进出口贸易出现了非常大的啊这个下挫，啊它是个外部经济需求减弱了。对，所以说导致大量的这个出口啊出不去，是大量的民工啊下岗啊，是吧？有2000万人是就是回家去了。而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就不仅是进出口贸易的问题，还面临着大量的就是国际资本撤资的问题。所以说，中国今天的问题呢，还面临着一个货币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热钱一走了以后呢，就导致中国国内的货币量是吧流动性减少。是吧？这也会从实际经济那个层面上，从货币上，从金融方面，对经济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面对这一波呀，就是这一波经济下滑，特别是从2015年之后啊，中期之后，股市暴跌，然后是人民币贬值，而出现了大量的外资的撤退的这样一种迹象，来考虑2016年的中国经济。我认为啊，这个形势是比2008年那时候这个4万亿刺激等等是要严重的多了。所以说中国要应对啊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形势吧，新问题。
接下来我想请在英国伦敦的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博士来谈一谈。刚才我们其他两位嘉宾啊，马海兵先生还有仲大军先生，都对这个中国2016年这个经济前景啊，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不知道您对中国2016年的经济前景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刘教授？
2016年的这个经济形势呀，或者经济前景呢，肯定是不容乐观。那么总体来讲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或者经济增长呢，肯定会更加困难。那么呢，这个如果是去年的经济增长是6.8%的话呢，那么今年的经济增长呢肯定也不会超过这个数。那么总体来讲呢，应该说呢是比前两年更加困难，经济增长的这个增速更加缓慢。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跟两位嘉宾的这个预期啊都是一致的。但是呢，这个即使是有困难，但是不等于呢经济会崩溃。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体能摆在那里，我们说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这个体能在这里，它就靠自身的这个投资和自身的消费，它都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和发展。尤其是中国是一个全会主义国家，那么在 最我们说最危机的时候或者最困难的时候，如果中央政府他动用这个财政的话，不顾一切的话，那么他会把经济给刺激上去的。只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困难，肯定会比以前几年呢都要处于困难的多，但是呢不会崩溃。
嗯，
也不会呢就是出现零增长的现象。
嗯，实际上刚才啊，这北京的钟大钧先生也谈到了，就是2016年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可能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些困难。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冰先生来谈一谈，然后其他两位嘉宾呢，可能再补充一些他们的看法。因为我们注意到，中国在中国政府的“十二五”规划当中啊，中国政府是高调的突出了对这个所谓叫战略性新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希望呢要以这个新的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作为这个振兴，或者就是说来促进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经过过去的这么几年来，这些战略性的新兴的这样的产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了？到底能不能够来帮助中国啊，就是来刺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十二五”规划中是我一个比较重点突出的一个内容来讲述的，而且是也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来推进，在整个“十二五”期间，估计在“十三五”期间也会持续作为一个龙头来抬动。具体的那个成绩的话，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成绩，但是仍然面临不少挑战，而且是比较重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九大类的那个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它过去几年吸引的投资肯定是比其他方面的投资更多。比如说，它是固定资产投资，是城镇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1.5倍，然后其中又是以尤其以互联网啊，然后生态保护、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投资增长，速度尤其比较快。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更先进的那个消费理念吧，比如说健康消费啊、信息消费啊、绿色消费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拉动国内消费的那个主要的增长点。但是这方面的增长和其他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那个持续低迷甚至是负增长，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说它很大程度上它的这个增长速度是和其他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说它不一定是在整体经济作为一种添砖加瓦或者是锦上添花的角色，而是作为一种拯救性的角色来增长。所以它能不能成为当接下来五年的一个支柱性的增长点还是一个未知数。另外在挑战性方面，它存在一些就是说特别重要的困难，比如说一些关键的技术的缺失或者是水平不怎么高，另外产品整个一系列产品的这个技术经济性也不是很高，都是制约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一个瓶颈。举个例子，就是说而且存在很多这种短期的过热的行为，有点像那个大跃进的形式，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这种产业，虽说过去两三年之间发展很快，你看销售额等等，但这种东西很多情况是一种短期性的，比如说特别是受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影响，比如说一些取消新能源汽车的那限购或者是摇号这种限制，然后给予一些补贴，这个是促进那个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大增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而不是新能源汽车本身在商业性或者是在市场竞争性方面它取得了一个优势。这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它原本的目标，也就是说从战略这两个字眼说，它应当是提升中国在这些产业的那个经济技术地位，然后掌握核心技术，这些初衷是有一定的违背的。所以在接下来几年，我觉得国家应当可能在从那个更多的考虑，就在促进方面，应当是少用就是说政策性的因素，而更多用市场性的因素来推进它。
嗯，我不知道伦敦的刘教授刘沙佳教授对这个中国就是“十二五”计划当中提出的这个所谓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所谓的新兴产业，这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政府的理解。那么政府的理解，它是一种计划式的这种模式。所谓计划式模式，就是说我政府认为你这个是新兴产业，然后呢，我用政府的财政资金，然后投入到这个产业去，然后拉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然后同时再给予各种优惠政策。那么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计划手段，拉动某一个产业，然后我们给这个产业叫个名字，叫做新兴产业。那么也许这个可能是互联网，也许这个可能是某一个这个，比如我们说电动车，那么这个由着政府自己的这个爱好来决定。那么这种拉动，靠政府这种计划的手段来拉动，能不能够成功？那么我们说这个有待于这个市场去评价。那么我个人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所谓的真正的新兴产业，它就是由市场这个自发的推动的，然后导向的，那么产生一个这个新的一个产业。那么大家都认为这个新的产业将来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长点，那么呢吸引了无数的这个民间的投资去投资，然后去促进它发展。那么呢它的确可能呢会产生，会拉动一些新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然后导致一些新的一些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和新的一些这个我们的经济的现象出现。那么这种是靠市场力量去推动发展的。那么现在中国啊，很多这个政府的计划手段是拉一个产业，拉一个产业，应该说对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有帮助，但是能不能够持续，能不能够持久，那这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
嗯，
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由市场导向的所谓的这个新的行业的出现和发展，那是是可持续的，同时也是有生命力的。
嗯，那么。嗯，好，这谢谢，这是刘教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北京的仲大军先生，先谈一谈，就是我们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新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是再一次的呢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理由呢就是中国经济放缓。那么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三次下调了对世界经济前景的这个展望了。那么就是是不是说中国经济的放缓会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这样的长期的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我想不会的。因为这个中国经济速度的放缓呢，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呢，其实也正是说明中国经济从一个粗放经营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坦率的说啊，这个速度放慢呢，这有时候也不意味着哈，这个经济啊会怎么样？会比如说有些。能源方面的消耗减少了，钢铁煤炭减少了，这实际上是好事，不是坏事，应当说甚至有些行业呢整个的就人员这个就是砍掉了，什么关停并转了，这是都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好事。所以说只不过是要度过这样一个种转型的阵痛，度过阵痛期。因为中国经济现在非常明显，你要是说继续再靠投资拉动，那么有些该建的项目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投好了，用不着了，那么说投资呢也没有什么必要了。那么现在今后的出路来看，那么进出口加工贸易也减弱了，怎么办呢？只有在新的这个产业领域，新的创新方面在做文章。这就是刚才两位先生所讲的，就是中国的在靠新的技术方面能不能突围。中国现在也意识到了，如果不能靠新的在技术上科研方面的这个发展，不靠这个动力来推动的话，中国经济可能又会被挤到一边去。所以说现在中国这处在一个关键的就是来科技救国甚至这样一个状态了。那么至于说中国有没有能力是吧追上世界先进，取得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我感觉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你看目前来看吧，就中国的制造业方面是吧仍然在持续发展。你比如说好像这个青岛海尔好像是要收购兼并这个GE美国的通用电器这。那么从这里来看呢，就是中国的制造业还是都是在不断的在这挺进。另外华为有些新兴的企业吧现在都冒出来了是吧，都不断的进入了世界前500强里边是吧，这中国的大的企业都开始出现。 所以中国的从高铁啊等等方面都看着中国的竞争力在全球啊都开始显现出来，但是与发达国家毕竟还是有一段差距，那就看今后的努力吧，我想啊。
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想请伦敦的刘稍佳教授来谈一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美国的知名的评论人士《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先生呢，实际上在今年年底就一两个月之前，他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说2016年呢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那么在他其中谈到这样的一段话，就是说中国经济非常问题之严重啊，那个中国呢又自己没有力量来解决，来提供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案。那么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是未来的一个大国，但是呢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呢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最终呢将会导致中国的经济的崩溃或者是长期的衰败。那么他说啊，如果这两种情况当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出现，都会使中国倒退到弱小国家的行列。我想请刘教授来评论一下张家敦先生的这一段话。
张先生的这个论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观点，那么这个学术观点也不光是今年出现，以前呢也出现过，但呢从来呢都没有呢有准确的验证，所以呢我们呢只能把他这种观点做一个学术观点来评论。那么他的这个如果既然把它作为学术观点来评论的话呢，我个人认为他这个观点的背后或者观点的这个的这个论据不足，既没什么数据，基本上就是口号，是一种感觉。那么一种感觉，我们说你就看到花一样，有人说漂亮，有人说不漂亮，有人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个花，有人说我这个花觉得有点欠缺，这是个人的感觉。但是呢他的根本的一个弱点是没有数据支持，没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基本面的东西，这个统计数字好啊，或者一些实力啊来支持它，所以给人就一个很苍白，没有这个就是说严谨的这么一种学术观点。那么凭他会不会这个中国会不会这个崩溃，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中国的体量现在已经是相当大，世界第二大经济这个实体。那么即使它是有很多困难，在转型中现在的确是处于一个转型的这个阶段，所以转型的话，一个是产业要转型，第二个呢产业结构要调整，第三个呢这个政治生态，也就是说我们说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也在改变。那么由于这三种因素造成，的确是中国目前经济看上去不是很乐观，而且会有很多困难在前面，但不至于崩溃。为什么呢？讲一个很简单的，中国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那么所谓的权威主义呢，在平常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它会问题很多，但是呢在有大灾大难的时候，权威主义的这种优势就特别能体现出来。那么哪怕中国真的遇到了经济危机这么一种非常的这种时刻的话，那么权威主义的作用会体现出来，它会不顾一切来把这个经济硬给扭转上去。所以就凭这一点的话，就凭它的目前的政治制度的话，中国经济就不会崩溃。那么至于你说出口有困难啦、这个双汇下降，比如我们说这个汇率下降，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其实是好事，它会刺激出口的。那么现在中国出口下降的话，就可能前期这个人民币由于它该下降它没下降，为什么呢？中国通货膨胀率前几年呢都稍微的偏高，那么累积下来了，本来你国内通货膨胀率上涨的话呢，你对国外的这个汇率就应该下降，这是一种调整，但它没下降，所以没下降，即使到今天，其实是一种自然，我们说经济规律导致的一种自然的调整。那么这是符合这个经济规律发展要求的，而且它下降以后还会刺激出口。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美国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先生，还有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刘稍佳博士，以及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的主任钟大军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